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4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贸易口水战升级，川普威胁要对欧洲汽车征收关税。川普说想学习近平做终身的主席。意大利选民星期日赶往投票站选举新一届的议会。此外，香港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无论民主派和建制派政党都不满意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他解释说，
那些大富豪、大地產商，他是一個人可以拿到幾千萬，拿到成億的退稅項，這個絕對是不公義的。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財政司司長呢，盡快拿出一個改良方案。
一息間在時事經緯環節，我們會有詳細的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威胁说，如果欧盟选择对他向进口钢材和铝材征收关税实施报复的话，下一个目标就是欧洲汽车。川普星期六早上在推特上写到，美国因为极度愚蠢的贸易协议和贸易政策，每年的贸易逆差高达8000亿美元。如果欧盟增加针对美国制造的产品的关税和贸易壁垒，美国就会对他们的汽车征收关税。目前欧洲对美国制造汽车征收 10% 的关税，美国对欧洲汽车只是征收 2.5% 的关税。上个礼拜较早时候宣布计划在这个星期某个时间开始对进口钢材和铝材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川普说这个关税将会持续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获得到的录音片段显示，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次共和党闭门筹款活动中，提到了中共提议修宪取消领导人两届任期限制，为习近平无限期留任铺路一事时话，他现在是终身的国家主席了。川普还说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自己觉得了不起，或许我哋美国亦都应该试一试。从录音中可以听到川普嘅话引起在场人士一片笑声。目前仲唔清楚川普嘅呢一段讲话系咪喺度讲紧笑，白宫尚未就此发表评论。意大利选民星期日赶往投票站选举新议会。意大利目前民粹情绪高涨，呢一次选举并冇边一个嘅政党占据明显优势。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星期六意外地出现在那不勒斯的一间教堂，政治人物被禁止在星期六进行竞选活动，但是贝卢斯科尼的出现还是吸引了很多记者和支持者。81岁的贝卢斯科尼对记者表示，他是带着自己30岁的女朋友来到这里参观的。他说这间教堂是国家传统的一部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贝卢斯科尼曾经担任过4届总理，因为2013年被认定有逃税行为，不可以参加星期日的选举，但他是中间偏右的意大利力量党的主要推动力。如果该党能够赢得到足够席位的话，他全力支持前欧洲议会主席安东尼奥塔阿尼担任总理。但是观察人士预计最后的选举结果可能不会有任何一个政党赢得到绝对胜利，因此不同政党可能要组成执政联盟。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土耳其战机星期六在叙利亚西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地区阿夫林对亲叙利亚政府的部队发动进攻，打死至少36名武装人士。叙利亚民主力量发表声明，证实了土耳其的空袭行动，但是未有讲明死亡人数，亦都没有讲明袭击发生的地点。叙利亚民主力量是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领导下的一支民兵联盟。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个是在不到48个钟头内，亲叙利亚政府的部队在当地受到的第三次袭击。 趁叙利亚政府嘅部队上个礼拜抵达阿夫林，支援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库尔德人系一个月前提出求支援噶。土耳其领导嘅反对派武装从1月20号开始喺阿夫林发动进攻，长驱直入。美国东岸从缅因州到北卡罗来纳州遭受冬季暴风袭击，带嚟暴雨、强风、降雪。到星期六仍然有接近200万居民同企业用户断电，有啲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维吉尼亚、马里兰、宾夕凡尼亚、纽约、康涅狄格同罗德岛州，由于树木被吹倒而造成7个人死亡。缅因州州长查理贝克星期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维吉尼亚州同马里兰州星期五就已经宣布紧急状态。宣布紧急状态意味住呢啲州可以获得到联邦资金嚟到帮助重建工作。贝克州长话，喺缅因州一啲重灾区部署咗国民警卫队，帮助疏散民众。到星期六下昼，美国铁路客运公司开始重新营运，纽约波士顿机场四分之一嘅航班被迫取消。斯洛伐克被暗杀嘅调查记者简富十克星期六下葬，几百名悼念者在斯蒂亚尼科镇的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堂参加了仪式。富十克身穿着他准备举行婚礼的礼服，一日前他的未婚妻马蒂娜富斯尼六亚在格雷戈洛维兹镇身穿婚纱下葬。富十克和富斯尼六亚今年都是27岁，他们本来就会在今年5月份结婚。他们在2月25号在家被杀害之前，富哈准备发表一份报道，揭露有黑手党背景的意大利商人和斯洛伐克政界的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探讨一下中美之间会不会爆发贸易战。中国经济代表刘鹤抵达白宫商讨美中贸易问题，而川普总统已经在星期五宣布，从今个礼拜开始将会对钢铁和铝材施加关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耀毅在白宫的报道，引述美国之音2月28号的报道说，中国经济代表刘鹤到美国之后，白宫表示他将不会和川普总统见面，但是会会见财政部长鲁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白宫经济顾问科恩。白宫的副新闻发言人拉吉沙哈向美国之音记者证实，刘鹤在3月1号下午2点去到白宫，当时科恩就前往见面，而财政部长鲁钦亦到白宫会面。而在刘鹤到白宫的同时，川普总统就宣布要针对外国进口的钢铁还有铝材货征高关税。在星期四早上，川普总统首先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说，美国的钢铁和铝材产业以及很多其他的行业都因为几十年来和世界各国的不公平贸易以及坏的政策而元气大伤。他又说，美国绝对不能够给我们的国家、公司及工人再继续被占便宜，要公平、自由以及精明的贸易。在商务部长的邀请之下，有15间美国的钢铁和铝材业者星期四入白宫向川普总统建言，并且讨论正在诉讼当中的反倾销案件。在会面的时候，川普总统批评了中国，他说
In fact, the rise of China economically was, if you look at it directly, equal to the date of the opening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川普说，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崛起，如果你看看直接到世界贸易组织开幕的那一天，这个对中国来说是很好的，但是对美国是很差，同时也会对其他国家很好，但是对美国也是很差。川普说，所以照讲就是两个我都想要动手的产业将可能在下个星期就完全达成。他说，美国将会对钢铁进口货征关税，亦将会对铝材进口货征关税，而将会看到很多好的事情的发生。他又说会看到美国的公司扩张。川普总统跟着下来宣布了新的关税措施。
It'll be 25% for steel, it'll be 10% for aluminum.
川普话钢铁会课征 25% 嘅关税，而铝材就课征 10% 关税，而且将会持续好耐。当被问到呢个关税政策将会持续几耐嘅时候，川普就强调冇时间限制。美国之音喺2月19日嘅报道话，商务部推出报告，建议白宫对钢铁同铝材课征惩罚性关税。当时商务部长罗斯喺简报会上话，美国商务部建议对任何一个想要出口到美国国家，都将针对钢铁征收20%税嘅关税，针对铝咧就征收7.7%嘅关税。而有部分国家嘅情节比较严重，所以商务部建议对呢啲国家咧加重课税。钢铁方面，中国、巴西、哥斯达黎加、埃及、南韩、俄罗斯、南非、泰国、越南、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将会被征收53%嘅重税。而在铝材方面，中国、俄罗斯、香港、委内瑞拉、越南将会被征收23.6%的关税。而家川普总统宣布的钢铁25%以及铝材的10%的关税，比起商务部建议的53%和23.6%呢是不够一半的。对钢铁和铝材课征高关税将会影响很多美国的本土产业，例如汽车业等等。在川普总统宣布新关税之后，美国股市就应声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了超过420点，纳斯达克以及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了1.3%。关于股市大跌的现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新闻简报会上说，川普总统不会为保护美国人民和企业的努力而道歉。不过桑德斯亦说，川普总统在星期四所讲的25%和10%的关税只是一个大概数字，下个礼拜正式公布之后才有具体数字，而且亦会公布哪些国家将会被排除在高关税之外。不过桑德斯就不愿意回答哪些国家将会被排除在外。正当留学去到白宫，就遇上川普政府准备宣布对钢铁和铝材的关税，是否会令到美中贸易战爆发的可能性加剧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主任蓝普顿教授就说，他的猜测是川普总统不能够被当成是什么都没有做过，所以他认为留学来到美国可能会降低美国贸易回应的严重程度，但是他就怀疑不是那么可能会阻止美国采取任何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星期三晚间无异议通过台湾旅行法，引起各界极大关注。熟悉美国和台湾关系的分析人士说，这个法案的重要性在于解除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美台官方交流的自我设限，令到美台之间的往来正常化。实际上政府部门怎样去落实，还是要视情况而定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参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后受访时说，美台高层互访的限制原本就是美国政府自我设限的结果，台湾旅行法只是要使美国和他的第十大、十一大贸易伙伴台湾有正常往来，与美中之间的联合公报没有关系。葛莱仪说，这个法案的通过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他被美国视为是非常良性，他们一直在与台湾的互动中为自己设下限制，但是这种互动其实与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一点都没有关系，很多人认为这些限制是没有必要。葛莱仪亦提醒人注意这个国会法案的文字内容，因为他是以表达国会意见的方式，以敦促美国政府鼓励美台官员互访来叙述相关条款，并没有使用必须或者应该的字眼，因此这个法案对行政当局并无拘束力，美国政府仲系会依据个案考量决定应该有何种级别的官员与台湾接触。葛莱仪说，既然美国政府仲系会以个案来考量美台交流层级的必要性，北京当局自然亦无需认为这个法案就是有支持台独的意思，佢更加不是对中国的威胁。他认为这个会以个案基础来决定，他预期会有一些改变，他的看法是北京不应该将他当作一个威胁，他认为这个只是他们想要同台湾进行对彼此都有好处的正常往来，他确定北京不是这样看，他们亦会有所担忧。 不过他的看法是这个法案是无害的，他并不是意图支持台独的第一个步骤，如果这样想的话将是对台湾旅行法的错误判断和错误理解。在美中关系日渐紧张，北京又不断加大对台施压的情况下，旨在为美台高层互访解禁的台湾旅行法立法过程相对顺利和迅速，众议院一月初无异议表决通过，二月初参议院外委会为加快立法程序直接表决通过众议院版本，二月底即排上参议院议程，同样以无异议方式来表决通过，只是等川普总统签字即可生效成为法律。2016年在参议院提出台湾旅行法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参议院通过法案之后发布声明，说台湾是一个民主盟友，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对于加强美台关系非常重要，尤其当现在在中国正在加大努力孤立台湾，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时刻。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亦在该协会推特账号上说，台湾旅行法代表美台双边关系的重要和具体改善，亦是为中国对台湾民主不间断的威吓设立一条界限。美国台裔公民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对参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感到鼓舞，除了感谢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对法案的支持之外，会长郭正光说，通过法案这一日对台美人以及台湾人民来讲都是美好的一日，现在这个法案只需要总统签字即可成为法律，他将为台湾高层领导人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内到华盛顿访问开通道路。中国政府对美台官方往来非常敏感，多次公开表态反对，并警告美国这个法案对美中关系的不利影响。中国党媒《环球时报》多次以挑战美中关系红线来定位这个法案。星期四，中国政府亦不意外地再度为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这个法案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方停止美台官员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以免严重干扰和损害中美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凯瑟威尔逊星期四3月1号在华盛顿说，为了顺应美国新国防战略的要求，空军将会增加人员并提高核威慑力，保持太空优势，来到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威尔逊在3月1号星期四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说，美国空军目前仍然处于招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状态，但是某些方面需要得到改善，做好备战，以便更好地应付来自中俄的挑战。在美国国防部一月公布的新的国防战略中，中国和俄罗斯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威尔逊说，一月公布的新国防战略承认，美国又进入了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现在面临的威胁超过前几代人，对这样的国防新战略做出回应是空军的职责，空军要为其调整训练，武装他们的部队，为美国的国家而战并赢得胜利。威尔逊说，2019财年空军预算都是为了顺应美国新国防战略的要求，美国空军2019年财政预算为1563亿美元，比2018年预算增加 6.6%。 威尔逊说，这一份预算有的是为了满足空军持续的备战目标，另一些是为了顺应新的国防安全战略的需求。根据这一项的计划，在未来五年，美国空军将增加4700名飞行员，包含200名国民警卫队和500名预备役人员。未来十年，空军还将购买新式飞机，包括48架 F-35A 联合打击机、15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一架 MC-130J 特战运输机。此外，还将投资23亿美元用于 B-21 空袭者新型轰炸机的研发工作。威尔逊说，空军这样做主要是弥补5-6年来的债务缩减计划给空军带来的人员短缺。另外，他说，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 空军27年嚟一直年年征战，呢个俾空军设备带嚟咗严重嘅劳损。佢话空军将进行最有成本效益嘅现代化，呢啲嘅现代化系全方位，不限于某一个系统。威尔逊喺演讲中特别提到空军对提高美军核威慑力嘅作用。根据美国新核安全态势，维持安全有效嘅核威慑系美国国防嘅重点。威尔逊话，美国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中，75%嘅能力系通过空军嚟实现嘅。空军喺呢一方面嘅投入主要体现喺 B-21 型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嘅研制。威尔逊话，维持空中同太空优势，则系为咗顺应新国防战略嘅要求，对中俄嘅威胁做出应对。关于空中优势，佢强调，美军会将重点放喺网络作战、电子战以及电磁频谱控制上。2019预算增加嘅部分大约有33%用于空军太空部队嘅研究、发展、测试同试验。威尔逊话，呢个系为咗应对嚟自中俄嘅威胁。在太空发展上，美军将专注研制更强悍干扰能力的 GPS 卫星、提高导弹预警系统等等。他在演讲中说，中俄都在研制强大的反卫星武器，试图拒阻美国在未来的战争或是危机中使用太空。威尔逊提到预算中的另一项新计划是多域控制和指挥系统的使用。他说，未来的作战不会只涉及单个作战领域，而是同时涉及陆、海、空、天、网等多个领域。共同的战场态势图、作战目标及任务，将使军方获得随时随地遂行作战并取胜的能力。威尔逊说，过去10年军费不稳，依赖临时支出措施给美军带来的损害，超过敌手给美军带来的损害。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中国共产党提议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一事，近几日以来成为全球传媒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原本已经对中国崛起在地区表现强硬感到不安的东南亚地区，对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权力集中为地区带来什么的影响亦都十分之关注的。有学者认为，如果习近平任期不受限制，那么可能表示区域紧张会持续一段时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日宣布，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宪法，删除其中关于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的表述。消息传出后，各种反应显示，一般都对习近平权力将不受节制，中国领导层将成为一人决策感到担忧。美国自由之家的声明说，废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话俾人知由习近平主导并推动的加强控制与镇压，可能在一人统治下更加恶化。这个决定对正面临北京巨大压力的香港与台湾民主派人士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新加坡学者庄家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习近平任期不受限制，这个表示毛泽东以后由邓小平建立的内部权力约束机制被推翻，领导层不再遵循集体领导的决策模式，在包括外交政策的很多议题上都是由个别领导人决定，目前在习近平主导下与区域特别是台湾的紧张就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庄家荣说，他觉得习近平任期如果延长的话，如果这个代表他现在对整个区域特别是台湾比较强硬的态度的延续，这个可能就代表这个区域可能会有一段比较紧张的区域关系，但是之后会不会有一个互相谅解或者是新的合作模式就不得而知。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担任助理教授的庄家荣说，如果习近平不受任期约束，这个表示中国在政策上会比较有一致性，但是一致性与稳定性是不同的问题。就美中两国的竞争而言，习近平任期延长不至于对双方的关系有所影响，那个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以及是否愿意继续接受彼此摩擦的存在。 张家荣星期二在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一场关于东南亚问题的座谈会上表示，川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似乎对东南亚地区的投注兴趣不多，而东盟十国成员都面临内部政治转型阶段，领导层无力在强化集体对话机制上付出，这个亦使到中国有更多空间寻求合作对象，建立一个区域新秩序。随着近年来中国在周边的活动更加活跃，对区域的经济外交影响力增大，张家荣认为美国应该加大对区域的关注和投资，否则中国的影响力将变得更大，而东盟是否愿意成为由中国主导的新秩序的一部分还是一个疑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接着下来，我们会看看中国共产党修宪引起强烈的争议的。中共修宪提议引发国际社会对强人政治的忧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在两个任期结束后继续掌权会有助于确保中国的政策具有连续性，但是他们亦都认为在强势崛起的中国在西方国家引发高度担忧之际，这种走向强人政治的做法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孔杰容在他的推文中表示，中共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将进一步使全世界对那些对中国威胁发出警告的人感到不安，他不是软实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主任兰普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目前的确有走向强人政治的趋势，不单止是中国出现了习近平这种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强势领导人，俄罗斯的普京、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甚至美国总统川普亦可以算上。他说，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会看重秩序、强人领导以及相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就好像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到的这样。因此或者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可能会在这个改变中找到使他们赞赏的事情。但是兰普顿说，总体上来看这种改变不利于中国的外交。一般来说，对于西欧以及中国周边实行民主的国家来说，这个是一个使人感到忧虑的迹象。兰普顿不认为它会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兰普顿教授表示，在他看来这个发展会有国际上的影响。他说，从外部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个减少了透明度以及透明度所带来的信心，而且会比今后引发一个强势但看重实际的歌星人物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兰普顿说，他认为大体上来讲，西方不会将这个看成是使人放心的事。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发表年度报告，称在过去一年里面，在中国政府的压制之下，中国的维权人士在提倡和保护人权方面展现出强硬的力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在这份报告当中表示，中国政府在2017年积极推行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概念，强调发展高于人权对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政治以及是公民权利的侵犯屡见不鲜。报告当中说，中国当局2017年仍然在继续迫害维权人士，政府对人权活动者的严苛对待，去年可能直接导致了包括刘晓波在内的良心犯的死亡。报告表示，一些人权活动者表示，在2017年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警察的虐待。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仍然在迫害人权律师，干扰他们的独立开展专业运动。报告说，中国在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及和平结社三个方面加强了控制。在言论自由方面，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当局推行网络主权，进一步对言论自由严加限制，高度严密的网络控制增加了维权者发声以及开展维权活动的风险。 报告仲表示2017年好多的维权活动者因为网上言论受到监禁，有些就是受到审判，这个往往是因为触及到被当局视为是政治敏感的议题，譬如是悼念刘晓波的言论，以及是公众对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巩固权力的看法。而在集会自由方面，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的报告说，虽然和平集会权利是受到法规上的限制，集会者面临受到迫害的风险，中国各地仍然出现了自发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官员视察难民营，誓言阻止针对罗兴亚人的暴行。余正声话要加强同港澳台侨胞团结联谊。布基纳法索总统要求民众配合军方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袭击。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副助理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南亚与中亚地区高级主任丽莎柯蒂斯三号视察了孟加拉考克斯巴扎尔罗兴亚难民营后表示，美国将会追究责任，并且阻止针对罗兴亚人的暴行。路透社报道说，自缅甸军方镇压行动以来，将近70万多的罗兴亚人逃亡到去孟加拉。美国和联合国都曾经指责缅甸军方的行动构成了种族清洗。根据缅甸和孟加拉签署的协议，罗兴亚难民遣返行动应该在今年1月开始，但是由于安全与后勤忧虑等因素，遣返行动被迫推迟，同时继续有罗兴亚人越过边界逃亡。美国去年12月向13名严重违反人权者和腐败人物实施制裁。中国第13届全国政协会议3号在北京开幕，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余正声在讲话中表示，要加强同港澳台侨胞团结联谊，动员中华儿女共担民族大业，共圆中国梦。而一日前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北京发出警告，暗示这项法案可能会为台湾带来危险，而不是安全。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在3号发表声明称，美国这项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声明中说，他们要警告台湾不要挟洋自重，否则只会引火焚身。美国特勤局星期六表示，他们正在处理中午在白宫发生的一宗枪击事件。负责保护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特勤局在推特上说，突发事件特勤局人员正在对白宫不免围栏外一名男子开枪打伤自己的报道进行跟踪处理。事件发生时，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正在佛罗里达州度假，他们预计星期六下午将会返回华盛顿。由于佛罗里达州最近发生的校园枪击导致17个人死亡，目前美国展开加强联邦与各州有关枪击控制法律的激烈争论。布基纳法索总统卡博雷星期六敦促民众更紧密地与军队合作。一日前，武装集团协调行动对法国大使馆和文化中心以及布基纳法索首都雅加杜古的军队总部发动袭击。卡博雷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我要鼓励民众加强与国防和安全部队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一个名叫伊斯兰与穆斯林支援组织的团体星期六通过茅利塔尼亚的新闻通讯社对袭击承担责任。该团体是由3个以前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马里圣战者团体联合组成的。去年成立以来，已经针对平民和军队发动了若干宗的重大袭击。布基纳法索政府说，共有8名士兵和8名袭击者丧生，还有8个人受伤。目击者说，星期五袭击开始的时候，武装男子从一辆小型汽车冲出来，朝住行人开枪，然后前往大使馆。大约同时，附近的军队总部和文化大中心传出爆炸声，那里距离大使馆袭击现场大约1公里。荷里活这个周末热闹非凡，星期日第90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举行前，最烂大片的金酸梅奖和较为严肃的独立电影奖的榜单相继出炉。 金宣梅奖是由被称作金宣梅基金会的一些荷里活业内人士评选产生的。表情奇幻冒险星期六荣获最差影片奖，这个第一部当选最差影片的动画电影，并同时包揽了最差编剧、最差导演和最差银幕的拍档奖。汤姆克鲁斯因为在《新木乃伊》中的表现当选最差男主角，在影片《风黑》的万圣节二中反串出演的男演员泰勒·派瑞被评为最差的女主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游行反对不义的财政预算案。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最近发表特首林郑月娥政府上任八个月以来的首份财政预算案，录得低于50分的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评分，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不满意预算案，是调查进行十年以来最低的纪录。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在今日星期日游行到政府总部反对财政预算案忽视基层，要求还富于民。有游行人士表示对林郑月娥政府完全没有希望，要求政府全民派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上个星期三，即是2月28号公布现届政府首份财政预算案，显示今年港府的财政储备创出香港历史新高的超过1400亿美元。2017至到18年度财政盈余接近178亿美元，亦都较原先预计的高出超过156亿美元，差幅之大是主权移交超过20年以来的新高。财政储备相当于28个月的政府开支，对于不少国家或者地区来讲，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金额之巨应该是属于数一数二。社民连、人民力量等多个民主派政党和团体星期日，即是3月4号下午，发起反对不义财算案游行，由中环遮打花园游行到金钟政府总部，反对财政预算案录得破纪录、财政盈余和储备的情况之下，未有安排全民派钱还富于民。游行人士沿途高叫口号，不满预算案偏重富裕和中产阶层，歧视基层市民。
行者越贫，
行者越贫，
富者越富，
富者越富，
还富于富，
还富于富，
不如还富于民，
不如还富于民，
回水一民，
回水一民，
实行全民退休保障，
实行全民退休保障。
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无论民主派和建制派政党都不满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因为退税、退差饷等派糖措施占财政盈余的绝大部分，他认为只是还富于富，而全民派钱才是最公道。
现在的结果就是退税、退差饷是占了这一旧盈余里面的绝大部分，是400多亿是用来退税退差饷，大富豪大地产商他是一个人可以拿到几千万，拿到成亿的退差饷，这个绝对是不公义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财政司司长尽快拿出一个改良方案。
陈志全又表示不同意陈茂波和林郑月娥提出以关爱基金对未有受惠于财政预算案派糖措施的人士保留十围，因为关爱基金设立的原意是救济，但是很多自食其力的基层市民没有受惠于派糖措施，但是他们要的是分享经济成果而不是救济。对于林郑月娥和陈茂波都表明不会考虑全民派钱，陈志全认为特首和财政司司长一意孤行，不听取民意的话将会影响管治。
這個現在最荒謬的就是我們現在香港不是沒有錢，是最多錢的時候，他竟然是去一個叫所謂財富再分配，是令到社會上絕大多數的市民是分享不到這個成果，所以才會令到這個民調又好，是歷年最低的民怨也 是最高。如果一個政府是不懂得怎樣 去管治香港，不懂得怎樣去真的去與民共享那個勞動成果、經濟成果的，那我覺得他沒有資格去繼續管治香港下去咯。
参与游行的中产香港市民李女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满林郑月娥星期日公开呼吁支持建造业工会的游行，间接支持港府的大白象工程，所以她参与游行反对不公义财政预算案。李女士又表示，财政预算案的派糖措施超过 80% 是派给有钱人和中产阶层，他认为做法是歧视基层。
没错，他现在是歧视的基层，他现在是想箍住一班中产或者是那班所谓专业人士，因为现在其实那班人在搞这个移民潮，那中央政府就口讲就说你们不喜欢就走咯，他讲就是这样讲，其实他很害怕，所以他今次这个这样的预算案其实他是要箍回一堆的基中產的在那裡，但是他對於你們那些基層呢，他就是現在在搞什麼大灣區，就是要將你們那些基層的人士是骰子去這個大陸那裡，我是要用骰子這個詞語。
從事製衣業的基層香港市民黃先生帶同年幼的小朋友參與遊行，黃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遊行是因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不公平，令到基層市民不能夠分享經濟成果。黃先生又表示，很多人都認為對一個政府沒有希望就會希望政府派錢，他坦言對林鄭月娥政府完全沒有希望，要求政府全民派錢。
團地的可以做財政司，很多你最近期僭建的局長可以做律政司，你覺得還會有希望嗎？是咯，
咁覺得回水可以幫助到啲乜嘢啊？
其實冇幫助嘅，只係你，因為佢冇希望啦嘛。你咪其實，與其嗰啲錢都係花喺一啲唔係幫助香港市民嘅地方，真正咁，不如派翻俾我哋好過啦。
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上個星期三晚發表嘅即時民意調查顯示，500多名受訪市民對預算案嘅評分，平均分是 48.2 分，比上屆的預算案下跌超過7分，是調查進行10年以來的最低。另外有 40.5% 的受訪者表示不滿意預算案，感到滿意的市民只有 26%， 滿意淨值是-14.2%。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到1863年，美国内战已经持续咗2年。呢场战争代价惨重，交战双方都感到沉重压力，南方嘅物资同兵员出现短缺。北方人亦开始意志消沉，北方各州的很多美国人并不支持林肯的战争政策，一些人甚至公开表示他们不在乎谁输谁赢，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战火的波及。新的征兵法引起了宾夕凡尼亚矿工的愤怒，他们举行暴动，和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政府无法止不出兵震暴。我去我地区的农民亦以同样的方式抵制征兵，对前来捉他们的士兵发动袭击。最严重的反战暴动发生在纽约市。1863年7月13日，征兵官员在征兵办公室里面拣选了下一批征兵人员的名单，而同时办公室外面围了一大群人。征兵官员将人名写在小字条上面，团成一团放在一个大盒里面， 抽到边个，边个就要应征入伍，代表纽约去前线。七月十三号嗰日，征兵办公室外面嘅声浪越嚟越大，有人高声抵制征兵，反对内战。突然，一块石头喺窗口飞咗入嚟，然后又系两块。征兵官员侥幸逃走，但系当时在场嘅一个警察走唔到，被抗议者打得好惨。他们还在征兵办公室和附近几处建筑物放火，暴动席卷整个城市。这个是反对征兵的政治暴动，穷人反对征兵法，因为有钱就不用服兵役。征兵法规定，如果被召入伍但是又不想去，有两条出路。第一，是缴纳$300，第二就是花钱请人代替。如果两点都做不到的话，就必须应征入伍，否则逃兵就会被枪毙。战争时期，北方物价比工资涨得快很多，即使有不错的工作，亦只能够勉强养家糊口，根本不可能缴纳$300的罚款，或者是花钱找人替自己应征入伍。穷人因此提出抗议，说征兵法不公平。他们高叫，这个是有钱人的战争，但是是穷人的战斗，是富有者的钱和穷人的血。除此之外，令到北方工薪阶层深感疑惑的是，反战积极分子说，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维护联邦的完整，而是要给黑人自由。他们还说，获得自由的黑人会走到北方来同白人抢工作，很多人信以为真，拒绝参加战斗。在这种背景下，纽约市普通民众的愤怒和恐慌终于爆发，他们攻击征兵办公室只是一个起点，暴动迅速蔓延，整整持续了三日。暴民不单止活活打死很多警察，而且所有被他们捉住的黑人都被殴打、火烧、吊死，很多试图保护黑人的白人亦被杀死。暴动平息的时候，已经有1000人死去。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纽约市发生抵制征兵的暴动事件，整整持续三日，总共有1000人被打死。北方反战运动的领袖都是反对党民主党的成员，他们因为在外衣上佩戴着一枚刻有印第安人头像的铜制硬币，被称为铜头。他们的头领是俄亥俄地区的前国会众议员弗兰迪金。弗兰迪金因为发表批评联邦政府的讲话被捕，罪名是违反禁止批评政府政策的军事法令，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弗兰迪金拒绝，他表示就算他真是违反法律，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亦应该在民事法庭受审。军事法院法官驳回他的申诉，判定他罪名成立，直到战争结束才能够刑满获释。这个判决令到北方人群情激昂，他们当中很多人虽然并不赞成弗兰迪金的看法，但是支持他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林肯总统有权批准或者是否决弗兰迪金的判决，他的决定至关重要，因为由此可以看出公民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孰轻孰重。林肯是卓越的政治家，亦是聪明的律师，他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既不批准亦不否决，而是改变弗兰迪金的判决。林肯下令将弗兰迪金交给南军部队。林肯随后解释说，弗兰迪金被捕不是因为批评政府。林肯说，他被捕是因为他阻止大家参军，而且取得了成效，他敦促士兵离开部队。弗兰迪金被捕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政府的政治前途， 亦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指挥官的利益，而是因为他损害军队，而军队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南方邦联热烈欢迎反战领袖弗兰迪金的到来，他们帮助他前往加拿大，弗兰迪金在那里继续他的反战活动。反战运动和征兵法引发的暴力反抗使林肯深感不安，他觉得有必要令民众了解这些法律的重要性，他为此准备了一篇讲话。林肯在讲话之中是这样写的：没有军人就没有军队，参军可以是自愿的，亦可以是非自愿。我们现在没有足够人自愿参军，所以才会征兵。如果谁提出异议，说有人愿意参军报效国家，可以成群结队的自愿去参军，那我就放弃征兵。林肯觉得这篇讲话过于直接，所以没有公布，而是发表了另外一篇截然不同的讲话。林肯在讲话之中说：你们要和平，因为没有和平而怪罪于我。怎样才能够得到和平呢？有三种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是武力镇压南方反叛，这个正是我在这做的。你们赞不赞成呢？如果赞成的话，我们到现在为止意见还是一致的。如果你不赞成，第二条路就是放弃联邦，我反对这样做。你们希不希望维护联邦统一？如果是，就要明确讲出来。如果你不支持武力，亦不赞成联邦解体，唯一的可能就是达成某种妥协，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政界人物要求林肯对纽约的反战抗议活动进行调查，查出闹事的主谋。林肯不同意，他相信对此展开调查无异于燃点一个火药桶。他已经在这里跟南方叛军战斗，不想跟北方人也都打起来。南方领袖对同头领导的反战运动十分满意，南军总指挥罗伯特李将军认为这个显示北方战斗士气的削弱，亦是他打了个大胜仗的好机会。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和 Michael 两个人呢就一起开车去到市中心，他们就想找个位置就去停车。在他们的对话当中呢，李华就会学到两个普通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A big deal 以及 Give it a shot。
Oh man, I hate trying to park in this city. There are never any spacesHey, look, there's one.
Hey, 我找到个位了。Michael, 但是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停在那里。我的泊车技术很差的，我怕撞亲个车。
Don't worry about it. You have to learn this sooner or later. Give it a shot.
你说什么？ Give what? 我应该将个车怎样说？
I said, give it a shot. That means try or give it a try. We say...Give a shot when we ask someone to try something they're not sure they can do.
Oh, 你用的字 shot, S-H-O-T, 就好像开枪射击的那一个 shot, 是不是？
That's right. For instance, when you're taking a test and you're not sure of the answer to a question, you still have to give it a shot and try to guess the correct answer.
Oh, give it a shot, 原来指的就是尽量试下，即使你没什么信心。
That's right. Now you try and use the phrase. Go ahead, give it a shot.
如果你想申请一份好好的工，但是又怕自己不得，你就可以说 give it a shot， 横掂你都不会有什么损失的。
You've got it.
那还有没有其他场合可以用 shot 这个字的呢？
Well, we might also say give it your best shot.
哦，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give it your best shot， 意思就是全力以赴。
That's right.Now, you'd better move your car into that space. We shouldn't sit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Go ahead and park. Give it a shot.
好了，我就试下。哎呀，弊了 ，Michael， 我撞到啲乜嘢啊
？Don't worry, Li Hua. It's not a big deal.The bumper just hit the parking meter.
你讲乜嘢大唔大话？撞到边度都唔得了啦。
No, I said it's not a big deal. That means it's not very serious.
Oh, Michael, 系边两个字点拼噶
？Big, B-I-G, deal, D-E-A-L. If something is a big deal, it is very serious or very important to someone.
哦，我明啦。当我撞到停车咪标，你就话 "It's not a big deal"。你嘅意思话冇咩紧要嘅，我并冇造成几大嘅伤害。
Yeah, at least I don't think you did. Maybe you scratched the bumper or the parking meter. You didn't really damage the car or meter, so it's not a big deal.
原来系咁，希望你讲得啱啦。仲有，如果唔用 "not" 呢个字得唔得噶
？Sure, you can. For instance.It was a big deal for me when I turned 16 and got a driver's license.
是啊，对美国的年轻人来讲，拿到车牌真是一件大事啊。
Looks like you understand how to use this phrase. Why don't you make another sentence?
好了，我就用它做一个句子。It was a very big deal for Chinese people when Beijing got the chance to host the 2008 Summer Olympics.
It sure was. I remember on TV...I saw a lot of people in Beijing partying when that happened.
哎呀，唔好讲咁多啦，我要快啲拍好架车。
Yep, if a cop sees you stopping traffic, he might think it is a big deal. Move out of the space and try to park again. Give it another sho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咗两个新嘅流行美语噶 ，a big deal， 同埋 give it a shot， a big deal。是指很重大或者非常之严重的事情。而另外 ,give it a shot, 指的就是尽力去试。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